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十一号线。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的英文名字叫 Even，也可以叫他老王。他目前呢是供职于某手机厂商，同时呢也多年来担任设计师这一岗位。那么我们今天邀请他来，主要就是想聊一聊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比较广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小米公司的春季发布会，在发布了小米手机以及其他产品之外，小米的新 logo 也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和热点。那么在正式的我们的沟通之前呢，先请 Even 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自己吧。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 Evan，目前呢在手机厂商里面做人机交互方向的设计师，然后同时对这个小米的设计案例，我也是有一些个人的见解，想要和大家分享。
2021年呢，小米的春季发布会进行了2天，分为了上半场和下半场。在发布了大量的数码产品之外，它的这个新的 logo 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和热议。那么据我所知呢，这个新的 logo 的设计师呢，他的名字叫原研哉，也是无印良品的艺术总监。通过我这么一个外行比较两个 logo 呢，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更加的圆润了。以前的传统的小米的 logo 呢，更加的特点是一种非常浓厚的理工味道十足的一种感觉，简单又直接。而新的 logo 呢，从它的这个形状啊，从它的这个字体，没有了过去的那种硬朗，也许会对当今的年轻人和女性的消费者的友好度会增加，同时呢，这个 logo 本身带来的传播和热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商业的一个本身。OK，那么首先呢，还是请 Even 呢从他的角度聊一聊他对小米这个新旧 logo 变化的一感觉吧。
我个人是想要从内部跟外部来聊一聊这一次的 logo 改版。针对前不多久小米这个春季发布会而言，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发布一个新的产品，就是按照它往年的这个规律。那第二个呢，是开启了下一个10年计划。就不管是噪声领域，还是一些其他硬件生态而言，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就是说，小米已经开始要进行一个新型的企业转型，或者说是叫一个生态转型，有别于以前的小米。那这个需求就代表着，哎，我这个 logo 可能会有一个变化。那这个需求呢，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他之前是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关注，就是说有这么一个 logo 跟没有这么一个 logo，用户在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知到的。但是他为什么在下一个10年之初有一个这样的 logo 升级计划，就在于我需要告诉广大消费者，我现在这个小米已经要和之前的小米有一定的变化了。这个 logo 的方案告诉了我们一个东西，就是小米要开始进行一个关于生命的探讨，关于一个企业形态的思考。那为什么请到这个原研哉，或者说为什么这个方案会有这么大的舆论程度，就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讨论。第一个影响元素，我觉得哈，就是说小米公关团队在这一次的营销方案当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忽略了一个点，就是说我并没有对用户起到一个先行的产品形态或者说是改造方案的这么一个教育。按照之前小米的创造或者说设计的理念来讲，小米创造之初，它是有一个说法叫做小米加步枪。小米加步枪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军事化口号，就是说它代表了自己有一种对整个市场有一种发起进攻的这么一个称号，或者说是这么一个心态。而现在，小米站在我们手机厂商的一线，它已经不再需要依托于小米加步枪这样比较偏口语化的表述，或者说是理念， 来进行一个理念传达，它更多的是需要一个新型的，符合现在社会形态，或者说是符合现在企业架构的一个新口号。它已经不再能够以前的打江山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草莽气息比较严重的口号来吸引新的消费者。因为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历史进程在这里，然后消费主体的一个变化，从以前的80后到90后到95后，甚至现在的00后，小米加步枪这个口号已经是有点点偏老旧了。那它需要提供新的故事、新的口号来吸引新的消费者。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然后原研哉呢，在亚洲而言，或者说是在全世界领域而言，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关注设计本身，或者说是叫企业原生理念的这么一个设计师。它的起点是图形跟平面设计，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比较关注于发掘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说是比较天马行空的创造力。而现在，自从他当上了无印良品的设计总监，后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能够享誉全世界的这么一些方案之后，他的设计理念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具有他独立个人特色的设计理念，叫 redesign，就是挖掘设计的本身含义。然后这个含义，或者说是这个探讨企业原生，或者说是探讨设计本质的这么一个理念，我觉得跟小米这次升级是十分契合的。
它这个最明显的契合的那个点是在哪里？
我们在看到小米升级，logo 升级这么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完成了一种精神变化，或者说叫视觉变化。我们之前看小米嘛，它是一个比较偏方正的 logo。如果单从这个 logo 上面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小米这家公司或者说这家企业想要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说是它就是摆了一个 logo 在那里，就是你哪怕就如此简单通俗的去理解，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偏差。但是现在，当小米要完成企业升级或者是转型这么一个时期的时候，这个 logo 所代表的含义，或者说是它能够传达的意义含，它所能够传达的意义显得特别的重要。它不再是以前的小米加步枪，而是说我们要有一种东方哲学类的思考，或者说是原研哉他自己表述的，传达一个全新理念，叫 Alive，这个都是一个新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方向，可以引导用户去进行一个思考。
OK，那么通过 Even 的这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讲解，那么我作为一个设计行业的门外汉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一家公司从它赤手空拳的在市场里面搏杀的时候的那股冲劲儿，经过了多年的山海征战呢，这家公司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呢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需要以一个更加成熟、更加的接纳的方式去面对他今后的人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更换了自己的 logo。他这个发布会最后呢，又公布了说他要去制作这个汽车，而这个 logo 从方的要变成圆的，那是不是跟这个汽车也有点关系？
我的理解就是圆变方只是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感受，就是说针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讲，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其他的变化，好像就是从方角变成了圆角。这么理解，或者说是之所以能够这样被理解，其实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有考量过的这么一个行为方式。它跟小米造车或者说是小米进化，有一定联系，但不一定是它的全部意义。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确实啊，新的小米 logo 与旧的相比，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它的灵活性比之前的更加的灵动，更加的有一种科技感。圆润的东西，它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比方形的东西要更加舒服一些，更加的有接纳度一些。但是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 logo 它不像别的东西，这个 logo 它是不管是在网站上、APP 上、手机，它的所有的产品形态，如果不出现子品牌的前提下呢，可能都要使用这个 logo。 那么它这个 logo 就是在它这个圆角的这个图像放在汽车上，会不会有点不协调呢？
关于小米汽车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后分析，因为据目前现在的一些信息报告来讲，包括雷军的一些访谈，就是所获取的知识也好，就目前关于小米汽车这件事情，以及这个方案的这个项目的名称，以及小米汽车这个品牌都没有定向，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叫小米汽车这个东西也是不确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是不是小米这个 logo 会用在小米汽车上面呢？我觉得也会是一个疑问。但是小米这个 logo 呢，就是说它这次改变，它对汽车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及小米汽车跟这个 logo 是不是深度绑定，我觉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小米 logo 这次的升级，它更重要的是小米这家企业的升级，而并不是发布一个新的品牌，或者说是一个我通过这次的 logo 来敲定我们下一代产品就是这个 logo。它这个 logo 的更多的意义在于传播小米公司的这家公司的品牌和它的美学。然后小米汽车呢，它更多是一个产品线的这么一个发布，中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原研哉，它的设计理念就是挖掘设计本身。那么这个我刚才也是在咱们的谈话当中呢，我也就突然好像有一个点理解到了一个层次啊，就是无印良品的商品，无论是它的店面呢，它的商品也好，你会发现它的商品上你很难去找到或者说去很清楚的看到它这个商品的 logo 的这个位置啊。但是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有很浓重的无印良品的那个味道。它不是靠，比如说现在很多互联网那种不断重复的那种很简单的那种重复的广告去让你记住它，而是通过那种非常潜移默化的这种气质，让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好像就有点那么一点点无印良品的味道，甚至于我们很多其他的品牌，国产的也好，国外的也好，新生品牌，如果说把产品做得比较简洁的时候呢，也会有网友就会说，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像是那个无印良品，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设计的一种表现吧。OK。我今天也是看了一下其他的公司的 logo，因为你像欧洲、美洲有很多企业呢，因为他们历史也比较久，logo 更换也是非常多。比如说日本的索尼，包括美国的苹果公司，他们的产品他们都很简洁，但是又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就是说共同点是很简洁，它符合了现阶段现代人类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数码产品就是有苹果那个味儿，这个东西有索尼那个味儿，然后这个东西，一看这个被子、这个床、这个台灯，就像无印良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手机嘛，很多智能家电，小米现在也坐在国内的前列。如果说小米通过这个新的 logo 有了自己的设计语言，因为小米的产品本身也是非常简洁的，那如果它从这个简洁当中也能够走出一条小米味儿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无论是它手机的那个系统的 UI，家用电器的这个商品的外观，如果都能形成它独有的一个风格，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让人兴奋，也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事情。关于这个 logo 的变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首先是大众审美的一个变化，其次呢，一个就是传播途径的变化。我觉得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这个 logo 在我理解，它在诞生之初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商标嘛，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公司。过去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的那个年代呢，只有报纸的时候呢，广告就是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面大的一块布、一块板子，就是要信息突出，就是要这个一目了然。那么后来有了电视呢，就对于设计有了要求，你要很美观，有渐变色呀。到了互联网时代，以至于到今天呢，因为信息这个爆炸，人们呢更希望从这个繁重的信息当中解脱出来，所以就希望产品简洁简单。其次呢，就是产品的定位跟调性，就跟 Even 刚才一直强调，小米公司要通过这次 logo 的变化来向外界表达我要改变的这么一个欲望。 Even，那你能不能再简单的谈一谈设计师在设计这个 logo 为什么要用3年时间？互联网上之所以会引发热议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花了200万，3年的时间，但是它 logo 的变化又没有那么的大。那么这3年时间呢，原研哉的设计团队都在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普通消费者最不理解，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点。这点我想请 Even 可以聊一下，就是在设计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这么久吗？那么我在这里呢，也要向听众们说明啊，无论是这个小米 logo 的设计费用，还有它设计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时间是3年，这个是我们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看到的，所以呢，我们只是在新闻上看到了这几个数字之后呢，进行一个分析和猜测。
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这200万的设计费用合不合理，第二个这3年的时间如此的产出合不合理。那么回答第一个问题，设计费用200万这句话，或者说是这个消息的出处，其实更多来源于互联网，小米公司或者说它的微博、它的官方网站，它是没有透露出这么一个费用。为什么会让就是广大的这些网民如此的兴奋，或者说是引发如此广的这么一个传播效果？最重要的点在于，200万的设计费用是一种产出非物质或者说是非硬件类的这么一个消耗，它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市场营销的消费。200万个营销费用贵不贵吗？我觉得它是不贵的。从一般的硬件厂商的角度来讲，可能一年的营销费用几十亿都有，上百亿可能稍微少一点。一般来说，一个季度花个几千万开一场发布会，或者说请一个代言人，这个一点都不超出预期，可以说是很合理。那么这200万的设计费用的话，在我这里它也是很合理，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商业的设计项目。既然它是商业设计项目，它是商业的，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明码标价这么一个价格表。第二个就是说，他花了3年时间进行一个走访调研设计，这个时间达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它合不合理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小米这家公司现在的形态是怎样的？就我们之前认知的小米，它是一个做手机的硬件厂商。现在我们回头在2021年这个时间点回头去看小米的时候，小米它已经不单单是做手机厂商的硬件公司了，它旗下有小米有品，它有它的小米生态链，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包括智能设备、家用设备，以及一些你随手可见的一些小物件、生活用品的一种百货型公司。它现在的产品线，不管是从丰富程度来讲，还是说性价比角度来讲，它都已经脱离了，或者说是跟我们10多年前认识小米完全不一样的公司了。现在这个情况下，给小米公司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去做一个设计，花3年时间去调研，很合理。那第二个，它为什么能够产出一个变化如此之小的这么一个 logo 呢？我觉得在于这个小米公司的复杂程度。因为我刚才也讲了，小米公司现在的业务、产品以及一些架构上面来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我们再收集信息、解析、重构，然后将小米这家公司转化为可以理解这么一个形态的时候，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讲，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吧。我觉得小米在这一次的新故事，或者说在这个新品牌的理念上面，我觉得它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就是说我不会是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们会有更好的东西，我们会有一个更兴奋的体验。
OK，其实也不光是它的这个 logo，建筑师设计的这个楼也好，还是这个平面设计师设计的这个 logo 也好，用我们老话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竞赛，它总能分出个一二三，谁好谁更不好。但是你像这种设计作品呢，这个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觉得哎，这个大师设计的，这个牛的不行。那有的人就认为，哎，这个东西我还不如以前的好看。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你们设计行业有没有一个都认可的美学的这么一个标准？就是什么样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
什么是好的设计？就比如说，小米充电器、小米的充电宝、小米的平衡车，等等这些设计给到中国以及海外消费者的时候， 它很容易的就是吸引到消费者，就说，哎，小米的东西很好，很不错。那问他哪里不错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低价，然后第二个好看。好看这个东西呢，就比较符合国人对于设计或者说对于美学的一个追求。我们设计师在评价好看或者说是在好的设计的时候，就不会简单的说这个东西好看，而是会把它分为一些元素，就比如说它的 ID 设计。比较是圆角比较多，然后减轻了方角这么一种设计，因为方角给人的感觉比较尖锐，它的攻击性比较强。圆角的话，它比较的，就是说舒服一点，它的接受度或者说它的给人感受比较平滑一点。那这算是一种。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鉴于它强大的这么一个整合能力，它能够把它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这个关于 ID 上面的设计也好，关于视觉上面的设计也好，或者说是关于一些交互体验上面的设计也好，它给到人的感受就是说很轻盈，足够的简单的能够上手。然后第二个呢，它不会有过多的这么一个附加设计。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在设计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设计理念。然后这也就是我比较认可的一种好设计的方向，我觉得比较契合他们公司的理念。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并且优秀的商业设计。
那么看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今天呢，那我和伊文呢，也是从我们各自的角度对小米的这个新的 logo 呢，发表了一些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播客。哈哈。OK，那么期待我们和伊文呢下一次的节目再见。